二嫂正在给大傻铺床，丰满的屁股翘起着。三哥走到背后捏了一把，二嫂头也没回，像是早就习以为常了的。直到三哥俯下身子，两只手伸进棉袄，抓住两个大奶子时，二嫂才直起身来，打掉了他的手。死鬼，大白天的，两个小的还在楼下呢，别这么老不正经的。二嫂的脸红的就跟红萝卜一个傻。三哥呵呵地笑着，把二嫂的手拉到自己的裤裆处。
这儿都快成了驴鞭了。
二嫂感觉到三哥的裤裆处热热的，那个家伙硬的胀的像擀面棍儿。他的脸更红了，那根擀面棍儿已经有些日子没在他的面团里捯饬过了，心里也有一股热热的痒痒的东西在窜动，但他还是把手缩了回来，将三哥推开道：哎，有新被褥不？这些都该换掉了。三哥从兜里摸出了两瓶药膏，塞到二嫂的手里：
这是专门治冻疮的，镇上药店的人说这东西很管用。
二嫂看着三哥欲言又止。三哥家有新媳妇上门的消息很快就在村子里传遍了，整整一个下午不断有街坊四邻来瞧新媳妇的模样，每个来的人又无一例外的对着翠儿啧啧称赞，都夸三哥家好福气。三哥自然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只是当人们一问及新媳妇的来路情况时，他就又有些支吾了。村里人晓得三哥的脑子好使，做事神道，常能做成别人想都想不到的事儿。大家也就嘻嘻哈哈着，不再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大傻低着头，在桌子的一角一粒接着一粒地嗑着瓜子，心里却恨不能把眼前这些人都轰出去。他这会儿满脑子都是身边翠儿粉嫩嫩的脸，以及他想象出来的翠儿粉嫩嫩的身子和大腿，他巴不得现在天就黑了。傍晚时候，大嫂和二哥以及二哥家还没有出嫁的闺女儿也来了。二嫂让闺女儿带来了几身平常的衣裳给翠儿。大哥因为前几年患肝癌已经走了，二哥灰头土脸，哈欠连连。二嫂没好气地对着他数落了一番后，就吩咐闺女儿和翠儿做晚饭去了。三哥把大傻也支应了去造火间，这才跟几个家里人交了底。翠儿是他在镇上花了3万块钱从一个外地人贩子手里买来的。翠儿据说是河南那一带的人，有一点点轻微的智障，但平时根本就看不出来，而且人很听话。这情况让几个人都面面相觑，还是二嫂首先打破了沉默。
这四乡八村买媳妇的多了去了，我看翠儿这丫头不错，只要咱家里人不说，谁会知道呀？
大嫂和二哥觉得在理，于是大家就商定腊月28就把喜事儿给办了，由二嫂做男方的媒人。三哥说他请县里的朋友做女方媒人，到时再请村支书老李做证婚人，这样也算是风风光光明媒正娶了。冬天的日头短， 这天晚上的天气出奇的好。一弯月亮被村西头的杨树枝杈拖着很是清爽。几乎玩了两天一夜爬的二哥几口酒下肚就有些犯困迷糊了。大家也就早早的散伙了。临走前二嫂带着翠儿将盥洗和睡觉的地方都认了一遍。又对三哥说他明早上镇去买些丫头用的东西。三哥要给钱二嫂白了他一眼。三哥就说
那明天我开车和你一起去吧。
二嫂点了点头。等人都走了大傻和翠儿站在三哥的跟前看他还有什么吩咐。
翠儿你先早点去睡吧我和小刚还有话说。
小刚是大傻的名字。三哥觉得当着儿媳的面不能再叫儿子大傻了。大傻的眼睛一直跟着翠儿的背影消失在门里。这才转过头直挺挺地站着。三哥自巴自巴地抽着烟好长时间没开口。里面传来翠儿往脚盆里倒水的声音然后是水被搅动的声音再然后就是咚咚咚上楼的声音。
爹。
大傻叫了一声。
唉本来要跟你说些很要紧的话不知怎么的又给忘了。
三哥踩灭了烟头朝儿子挥挥手。
去回屋去吧。
大傻进屋的时候翠儿已经钻进了被窝。被子一直拥到下巴跟前眼睛乌溜溜地看着大傻像是在笑依旧直勾勾地盯着大傻这样的眼神和动作像点着柴禾的火柴让大傻感到有一团火从脚底板直冲脑门子又从脑门子腾地窜到肚子里很快他就觉得自己那个地方变成了驴条肉把裤裆顶得跟小山包一般。在大傻掀开被子爬上床时翠儿闻到了一种从没有闻到过的气味是从大傻身上散发出的。这气味让翠儿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颈呼吸变得不再顺畅。褥子下面的床架发出了一阵咯吱声。
把灯关了吧。
黑灯瞎火里大傻呼哧呼哧了好一会儿。然后翠儿就感到有一只手顺着他的胳膊摸了过来。手指有些发抖摸到胸口处那只手停顿了一下接着就开始揉捏起来。一种前所未有的酥痒感让翠儿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那只手立马停住并松开了。
咋的了
黑暗中大傻结巴着。
没啥好痒。
翠儿咯咯地笑了两声。大傻还是没动。他以为自己弄疼了翠儿。翠儿的身子靠紧了大傻把他的手又拉到自己的胸口。大傻放心了他一咕噜就翻到了翠儿的身上。